续来把这个天国的本质，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登山宝训，这个马太福音五六七这三章，在我的讲义来讲的话，就是叫做天国的本质，因为这是主耶稣第一次向人类来启示一个崭新的国度。这个国度在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是第一次出现，叫做天国。来介绍天国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个天国的王他自己来告诉我们这个天国是怎么样一回事。头一段呢，我们知道是从第五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十六节，在这里是讲到这一个天国的生命，它的特征是什么。基本上你可以说是一个有福的生命，耶稣用九个福来形容这一个生命。从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个生命的特点太消极了。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的特点，它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的。今天我们会觉得跟这个生命如果格格不入，为什么格格不入？因为我们这种生命，一个堕落的生命，是以己为中心的，这两个中心点不同，所以它自然而然整个的观点就不一样了。到了第二段，我们就讲到天国里头的伦理是什么。在这个伦理的里面，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弟兄与弟兄，然后异性之间的关系，讲到话语，在这个国度里头，他没有虚假的言语，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也解释给我们听，在这个国度里面，他对待仇敌，对待他们的恶人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与仇敌的伦理、恶人的伦理是什么，它的差别是什么，这是我们过去讲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来到最后两段，第六章可以从第一节一直到十八节，这是讲到天国子的义行。你如果注意看主耶稣所说的，在第五章二十节，我们一起念：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里你看到一件事情，主给天国子民有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个标准必须比在地上，地上有一帮人，他们有一种义，叫做文士与法利赛人的义。他们有在地上有一帮人，像没有得救以前的扫罗，他是一个为律法大发热心，他说按着行为我是无可指责的。这一类的人，他们有一种义，叫做文士与法利赛人的义。主说这个义还不够进天国的条件，你要进天国，你的义要超过他们的义。怎么样来定义？就是第六章在这里讲到三个方面。第一段是讲第一，就是讲到施舍，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二段是讲到祷告，从第五节一直到十五节。最后一段就讲到十六节到十八节，讲到禁食。所以总共就是耶稣在这里对他的门徒说到，在天国之子里头，这些人有一些义行是要超过法利赛人的。三方面是怎么样来理解他呢？我们一段一段来看。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是第一段。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义在施舍这件事情上，他们有没有施舍？
有。
那但是他们的施舍有什么特点？从这段话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对，因为在这里主耶稣说到，说故意要得什么人的荣耀。当他们在那里施舍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存心，就是要人称赞他们，人要说，哎呀，你看某某人是这么的有爱心，能够帮助穷人需要的弟兄姐妹，哎呀，他实在很有爱心。如果你施舍是这样的，想要得着人的认同，人的称许，那你就已经得着了。什么叫超过他们的意呢？就是左手所做的就不要叫什么右手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对，左手所做的不要叫右手知道，这句话当然是一个俗语，但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你做的时候，你不需对你做过，你自己可能都可以忘记了，更不需要让别人怎么样知道。你说别人不知道，那我不是白做了吗？这里耶稣就说到，你要谁知道？问题在这里，你要人知道，你可以做广告，你可以叫人吹号，像我们的 Bill Gates 一捐几亿，报纸上登的很大很大，那么电视也广播，他有已经得到他的赏赐了，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这个人真是太好了。或者有人说，他那么有钱，本来就应该捐的啊。大家的评论不同，但是在天国里头，主要我们施舍，主要我们去帮助许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么，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帮助的目的是什么？第四节，叫你施舍的事怎么样？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换而言之，你只求什么？父的知道，父的报答就够了。我们施舍是一个付出，但是呢，我们所求的是神的赏赐，不是求人的赏赐，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如果是这样做，你就会发现你的动机就非纯啊。对，你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施舍。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是跟我做木材生意的，是一个台湾非常有钱的人，他的妻子呢就参加慈济。我当然不知道慈济里面，我只知道在报纸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慈济怎么样子就帮助人救灾这些善行。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里面的故事。我说里面有什么故事？施舍的多少就决定你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你戴什么样的别针。 OK， 你如果懂的话，你就知道啊，你能够穿这样的衣服，这样的颜色，挂这样的别针，对，你的价格是在哪里？所以大家都有数的，虽然嘴里面不讲，你到里头去你就知道，他这个施舍是要有功德的级别，让你不懂的人看不见，你懂的人就说，哦，原来你穿这个衣服是有讲究的，是根据于你是施舍了多少钱，你才有资格穿这样的衣服。我大开眼界。这就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人的善行，人的帮助人，后面的 motivation 是什么？一个认识主的人跟一个不认识主的人应该是不一样的。一个不认识主的人，他当然所求的是自己的名声，自己的被人的 recognition 啊，被人的这个称许。可是主说，我们所做的是为着主做的，不是为着人怎么样看我们，怎么样称许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学习，不容易。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那种，你想要出名，被人尊敬啊，这种心理而施舍的时候，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看第二件事，他讲祷告，我们念第五节哈，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这是第二个异形，这个异形是讲到祷告。在基要真理的这个课程里头有一个课是讲祷告，在那里我们可以再多花一点时间。不过在这个地方我要提出来的是，主在这里教我们下面一段九节到十五节，就是他教我们怎么祷告，祷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下一段主用了很简单的话把祷告的那一个中心重点摆在门徒的面前。但是前面第五节到第八节它的重点在哪里呢？法利赛人文士祷不祷告？
祷告。
但是他们祷告也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故意要叫人看见。这是这些人祷告的那一个说不出来的动机。但是主说你们祷告不可以这样，在暗中关起房子来。我觉得这一句话，当然有的人是照着字面来解，就是你要找一个房间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把门关起来，是你可以这样来解这段圣经，就 literal 来解。但是我觉得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地方根本不可能有这样非常安静非常 private 只有你一个人的地方，那你在那种环境里头那你怎么办呢？应该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这个意思是你里头有一个房间，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房间，只有你与主，而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学习祷告的时候你的经验是什么，我的经验是这样，我一个人跪下来，要第一外面就开始有很多事情要发生，电铃响了，电话响了，炉子又坏了，什么什么什么，就有这些朋友来了，很多很多外面的事，这是一类的打扰。第二类的打扰呢是自己脑袋里的事，哎呀不知道为什么一跪下来脑筋里面就开始转，哎呦想了一些，如果上班的时候是想到公司房的事，要不然就是其他的，做学生的时候想到考试的事，在家里面就想到家里的事，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事都在脑筋里面就开始转，常常没有办法安静下来。那种状态之下我没办法祷告，我要站起来，我要走路，我要出去。这个时候就是要怎么样把自己的这个思想安静下来，要把自己的这一个纷乱的这个不能集中的意念能够集中下来，像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使得我们这个人来到神面前能够安静，能够把心向神打开，这个叫做内屋。你真正到了内屋是这样的内屋，你可以在一个很安静的房间里面，但是你的心里面却跟大马路一样这么繁忙。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他一定要学这件事情。那你说我这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都是仇敌，包括魔鬼，包括我们自己的肉体，对我们这个灵命的一个打搅。像这种情形，我就要唱诗，我们需要大声的朗诵神的话，大声的唱诗，这样来把我们这一个外面的环境跟里面的环境都把它安静下来。祷告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的经验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大概听到都还蛮有兴趣的，一讲到祷告就兴趣不大了。你看一个教会，如果是一个培灵会，哇很多人会来啊，布道会也会有人来，祷告会我糟糕，马上就打不知道多少折。一讲到祷告会，人一定很少，这是普世现象。但是你要知道，神真正看重的，你要知道就是这三件事。登山宝训里面讲的最重要的三个异形，是指的这三件事说的，没有讲听到。他讲是施舍、祷告、禁食，这三件事情也是今天基督徒大概相当忽略的一点学习。因为这三件事情很不热闹，很不让我们的这个肉体舒服，都有点亏本生意的感觉。 但是这三个却是你看完之后，你读完这些，真正要我们每天在那里学的就是这三件事。所以祷告是很重要，很一个个人的灵命如果没有好的祷告的生活，那个灵命是没有根的。一个教会没有一个好的祷告的生活，这个团体，这个教会一定都是叫做空壳子。祷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生活的根基，不论个人不论团体。所以你如果看到下面这一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主在这里所说的祷告，你看第九节他说什么，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他下面说什么呢？
我们
在天上的父。所以这一开始，我请问是指着个人还指着团体？看见没有，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这个祷告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团体的事情。即使是个人在那里祷告，他前面这一段讲到，你看讲到是个人的一种学习，后面是讲到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个责任。对，这个责任就是祷告。这个祷告我们很多人都会背的，我们常常有一些教会每次聚会他们一定要背，叫什么？主祷文。有的人叫公祷文，其实公祷文我觉得比主祷文好。因为主祷文，因为这里不是主耶稣的祷告，这是主耶稣教门徒的祷告。真正主耶稣的祷告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是约翰福音十七章，那个是主自己在祭坛前的祷告，在克西马尼园。在这一段话是主耶稣教导门徒，你们要这样的祷告，所以这应该是公祷文。这一段圣经你把它分的话也是三段，这个小小的一个祷告分成三段，分得出来分不出来？第九节到第十节是一段，十一节到第几节又是一段，到十三节又是一段，对，十三节的一半是一段，对吗？然后最后十三节的后一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是第三段。第一段的特点是什么？对的，求父的旨意，这是第一段中心。第二段的中心呢，从十一节以后它的中心是什么？我们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里的中心是什么？我们所需要的，对不对？第一段是神所需要的，这很清楚。第一段一定是来到神的需要，第二段来到我们的需要，然后第三段呢就是一个宣告，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父的，对不对？它是这个很清楚的三段。神的需要是什么？我们能不能看得出来？愿人，第一，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换言之，他盼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而且尊敬神的名，敬畏神的名。第二个点呢，你的国要降临。所以神的心里面他所关心的就是他的国能够在哪里。什么叫降临？降临就在地上嘛，神的国在天上没有问题，神的国有问题是在哪里？在地上。为什么？神的国在地上有什么问题？这里是谁的国？仇敌撒旦的国嘛，对吧？所以在这里神的国，神的旨意不能够通行。那么今天他要他的门徒来为这个现实状况祷告，能够把天上的国怎么样带到地上来，这是神的旨意。所以这叫做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话其实就是解释那个国的实质，对不对？美国不可能执行日本的法律的旨意嘛，所以这里如果说有神的国的话，那一定神的旨意必须怎么样在这里通行嘛。这个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这件事成就，这神的国就到了，对吧？这个就是第一段，它的主题就是神的需要。第二段就是讲到我们的需要，第一就是讲到我们吃的问题，对吧？第二呢，我们的债如何免的债，这个债有什么债？你知道我们有什么债？我们的债务是什么？第一个亏欠神，这是叫做罪债，对不对？我们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罪的债。还有呢，可能有财务的债，这个债有两种意思。 所以他说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的债，但是他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所以神的赦免免不免，根据什么？神愿意免，但是他的范围是根据于我们免多少，神就免多少。这里的赦免是有条件的，我们愿意赦免人的债，那么神就赦免我们的债。如果我们愿意得神的赦免，但是我们抓到一个人不放，那你是要糟糕的。讲到神赦免我们的债，那么第三个点就是遇见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为什么？因为我们容易跌倒，容易软弱，我们被试探不起，一探就倒。求神不教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也是一样，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么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我们求神不要让我们遇见这些凶恶恶者。那小字说就是恶者。最后一段就是一个宣告，国度是属于神的，权柄是属于神的，还有呢，荣耀是属于神的。今天你不要小看这一句话，我们如果真的是这样宣告的话，我们就不敢建立什么。今天的人喜欢建立什么？自己的国，贪图什么？自己的荣耀。我们要抓神的权柄，我们人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因为神没有给我们什么本领的时候，我们啥也不是，我们就可怜兮兮的，很能顺服，很能这个。可是什么时候神给我们有聪明、有智慧、有能力，你的恩赐越大，你的 temptation 就怎么样越大。因为到那个时候好像你就因为有这么多的恩赐，人就推崇你，那么慢慢慢慢你就会形成了一个国度，然后呢你就慢慢在那里把享受了应该归给神的什么荣耀。哎呀，这个是我自己虽然并没有人生的阅历不是太长哈，只有五十几年啊，我见了不少有才能才华的人，他们实在是大有才华，可是难题是难在当他的到来到成功的巅峰的时候，他在那里享受了人的荣耀。 OK， 那是很大很大的陷阱，这是我们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要学的。我们能够每一次说告诉神，也是告诉我们自己，这三件东西我们不能碰，就是国度、权柄、荣耀，百分之百要属于神的。你知道如果我们能够真的这样做，谁蒙羞吗？你知道这个 declaration 有什么属灵的战争的含义？叶弟兄所说的撒旦蒙羞什么意思？当地上有人在那里宣告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为什么撒旦就蒙羞？
撒旦要
跟谁争夺？对对对对，撒旦今天整个的工作的那一个核心，他要得的是什么？就是这三样东西。他为什么称为撒旦，为成为神的对立面？就是因为他太聪明了，他太有本事了。因为神把所有的什么聪明、智慧、地位都给他，但是因为他有这么大的本领，他说为什么我自己不做王？为什么我要听顺从神呢？你看到撒旦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那么今天人的问题也有在这个问题上，你越有本事，你的 temptation 就越像撒旦的 temptation。 所以如果我今天地上教会能够起来这样的祷告说，神啊，这个都是你的，那就是你所说的撒旦就蒙羞。这个祷告你不要小看它，是一个很重要很祷告，因为在这里是讲出了神今天要我们人在地上跟神的仇敌的什么关系啊。我们在这一个祷告的里面就讲出了那个属灵征战的矛盾点，战场的那个争夺的内容。不要小看这个祷告，讲出了整个祷告的核心。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常常，或者说应该是天天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学习啊。 而神说要有一个内屋，要有一个你与神啊在一起。今天我们的肉体是最不喜欢祷告的，包括我在内，所有弟兄姊妹的肉体我们都不喜欢祷告的。我们可以忙很多很多的事，但是我们就是不喜欢祷告。但是你要注意，神最在乎的是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你要把它，我们肉体最不喜欢的事情，你要记得，一定是神怎么样最看重的事情。嗯，你把它能够这个东西能够倒过来，你的灵命就可以长进。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东西，我们就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话，哦，我们就灵命就一直是非常软弱的。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得胜有得能力的那个关键，那个秘密所在。这是第二个异性。第三个就是禁食，这个我想在美国很困难哈，但是我鼓励弟兄姊妹，你每个礼拜都应该有一个禁食的操练。我们来念一段，他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常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想主耶稣已经讲得够清楚的了，这个禁食是为谁禁食的？为主禁食的吗？不是为减肥而禁食，他是为着主而禁食。为什么禁食？禁食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我们学习在圣灵的果子里面，在加拉太书第几章啊，五章，那里讲到圣灵的果子有九个方面，中间有一个性，有一个性情是什么？节制，就是 self control。怎么样操练 self control？ 禁食，禁食是一个很好的 control。你知道，我们一肚子饿就想抓东西吃，这是很自然的反应。是你能不能够让你这个 self control 能够胜过你肉体的要求？这是一个操练的问题。一方面来讲，这是消极的；积极来讲，这个禁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为什么？主耶稣说过，有一类的鬼怎么样？非禁食你就赶不出去，所以这是跟征战有关系的，这个是跟属灵征战有关系的。主就说到禁食，那么如果你平常没有这个操练，真正要你禁食的时候，你禁不住的。平常我说一个礼拜你要操练一次，就是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准备，那么到时候要真的要禁食的时候，你禁得上去。有人说哎呀受不了，这个是在美国，这个吃得太好，住得太舒服，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大难题。应该能够有这个禁食，在这个主灵征战的里面，一面是对付鬼，还有一方面是，你看旧约里面的榜样哈，你会常常看见以色列人禁食，在什么情况之下，国家有难，他们禁食，在神面前为着我们得罪神。神面前认罪悔改啊，禁食哭泣悔改。你看这个但以理书里面其他的地方都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到当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智，你知道禁食基本上很简单，表示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吃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对不对？那么你禁食代表什么东西呢？对，你放弃基本权利为要什么？因为另外有一个东西比你吃还怎么样重要。像主耶稣在四十天在那个旷野，他没有吃东西，对不对？然后魔鬼来试探他，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一面他是跟魔鬼征战禁食，对不对？另一面他在这里宣告有一个重点，魔鬼告诉他说，你四十天没有吃了，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你吃了没有问题的。这是讲到你的基本的人权，对不对？但耶稣说是基本人权是重要，但是比不上什么 神的话。所以他在这里要宣布一个次序的问题，不是吃不重要，基督徒应该好好的吃，不要乱吃一场。你不能让吃控制你的这个人，你胜不过，你会觉得吃比一切都重要。如果基督徒活到吃比一切都重要，你就知道你的灵命一塌糊涂了。在这里耶稣说到，有一个东西比吃的更重要，神的话。如果神的话跟食物来比，耶稣说我先选什么？神的话。次序的问题，一个节制的问题，一个征战的问题。所以我想对进食，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好，这是三个异形，但是这异形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是什么？隐藏暗中。你发现很奇怪啊，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神的时候，他的特点，神就是光。在这段圣经里面你会发现，父耶稣称他叫什么？你们在暗中的父，看见没有？对，很稀奇哈。神是光明的神，可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耶稣称他是叫你们暗中的父。换言之，就是说这个暗当然不是指说光明黑暗，这个暗，这个暗乃是做在我们不注意的里头。对，在我们，当然他在光中我们也看不见了，是不是？哈哈，神就是光。这个暗中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没有注意，他却在那个暗中，在我们没有注意的里面他看我们。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说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我们的一言一行一动都在他的眼中。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施舍，我们的进食，如果你都是为着主而做的，那就怎么样？在暗中的父都知道。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甜美的思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来到最后一段，就是讲到七方面的，我的讲义把它分成七个方面：聪明与智慧。天国的子民，他们是有聪明智慧的一群。什么叫聪明智慧？聪明智慧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判断分别。你知道现在 Supreme Court， 现在美国正在最大的问题，对不对？现在来到了 Supreme Court， 他这九个 judge 今天晚上我看睡不着觉，因为他们今天在他们面前的这个问题怎么判呢？怎么样去判呢？很难很难的，因为都是公说公有理，怎么样，婆说婆有理，都有他的道理。你如果判的不好，人家起来要批评你，人家甚至可以抗议，可以示威，可以游行。你怎么样能够判断到底真理在哪里？这个是叫做聪明与智慧。那七个方面我们来注意哈。第一段在这里告诉我们真财宝，就是从第六章的十九节，那么这是价值的判断，从十九节一直讲到三十四节，这整个这一大段都是讲到价值，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今天我想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也都知道，有的人专门买便宜货，便宜货真的就好吗？不一定嘛。中国话又有一句话说，便宜没好货，贵货一定好吗？也不一定。所以我们在那里，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找最有价值的东西，对吗？使它的 quality 跟它的那个 cost 能够在最佳状态，那个叫做最有价值，对不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上学经济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懂的一件事情。好，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什么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你是从物质的眼光来看呢，还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所以整个这段圣经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就是价值的判断。今天地上所有的人都知道钱的价值，可是钱是所有的价值的表达吗？那我们也知道不一定。那么真的价值是什么呢？在我们所知道的里面，什么是真的价值所在？有永久性的，还有呢，必须的，属神的。在地上所有的东西，这个价值其实没有绝对的，都是相对的，对吧？ 今天时髦了，大家喜欢这样东西，哦，这个东西可以炒得很高，明天没有人要了，那可以一个钱也不值。地上的东西你会发现都是相对的，对吧？那最近这个股票你就可以知道它这个价值上下的浮动太大了。什么是不变的？什么是到永远的？这个你需要有智慧，你才能够把它找出来。你能找出来的时候，你就要执着。所以这个价值观是一个智慧的选择。你知道一个人生在地上，我们基本上就是小的时候我们要教孩子们或者老师教学生们来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建立我们一生，我们的人生就在这个价值观上来奋斗来追求的，对吧？如果有的人认为钱是他最重要的东西，他们一生就是追求钱。如果有的人认为学问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人就一辈子追求学问。那么有的人认为地位啊，权力，那每一个人的价值观都有不同的判断。那么什么是一个基督徒的天国子民的价值观？你看主耶稣基本上就告诉我们，他前面那段话就是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在财宝在地上，也就是告诉我们在地上的东西都靠不住的，你要能够积攒的东西是在天上的。然后就告诉我们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是地上人所求的，而且都是暂时的。那么主就告诉我们说，有一样东西比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更重要，是什么？生命。你看他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这个生命是重要的。你如果知道生命是重要的话，在神的眼中他付了这么高的代价要我们得的就是生命。好，生命是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生命是存到永远的。然后他才说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都要加给我们。可是我们这个小信的人就信不过来，我们只是说哎呀，我钱还赚得不够，等我钱赚够了我才来，等我退休了我才来追求神的事情。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没有智慧的表现。我们如果能够认识价值的所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一切应该放在那个重点上面。好，我想这个是第一个是价值。第二个区别是到了第七章了，讲到论断。这一段圣经很有意思的，我们读一下。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人论断，因为你们怎么论断人也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必用人家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岂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眼中的刺。这一段圣经是讲到论断，可是下面第六节就讲另外一件事，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什么意思？两个词要请大家注意的，一个叫做论断，一个叫做分辨。论断是不可以的，但是分辨不可以没有的。什么叫做论断呢？他这里说得很清楚，你在那里批评论断你的弟兄姐妹，他怎么样怎么样，在那里批评论断，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耶稣说你眼中有梁木，你看到人家眼中有刺，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有毛病，我们其实都是彼此比。当我们在那里把别人把他说的一钱不值的时候，你就等于是什么？说自己一钱不值。所以没有什么好说的啊，没有什么，你不需要去这样的论断你的弟兄，这个论断是不可以的。那么后面呢却说我们的难题是不论断，那么不是非不分，什么都不真假不分，不是这个意思。论断不可以有，但是辨别要有， discernment 要有。现在很多基督徒变成另外一个极端了，就是变成 no discernment。 那么什么叫 discernment， 什么叫做这个叫做辨别呢？那就是第六节，第六节很难解啊，什么？就是你要怎么样分辨什么是猪，什么是狗？那么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大概可以帮助我们。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讲到 一段话啊，第二章的十八节，念到二十二节哈。他们说虚妄情夸的话，大话，用肉体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及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真不错，狗所吐出来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OK， 所以在这里就把猪跟狗讲出来了。那么到底什么是猪什么是狗，你们大家回家自己看。这一节圣经在这里解释什么是猪什么是狗，你要分辨。因为耶稣说如果你不分辨的话，你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不是你这个讲错了，不是叫这里没有给魔鬼留余地。你的问题第六节，他说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所以你要被猪与狗怎么样咬一口。也就是说你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做鬼。也就是说珍珠是指着属灵的经历，那么这一些猪与狗呢，就是说说嘛是基督徒，其实不是基督徒。你在他们的面前你不要把珍珠丢给他们，因为他们要么轻笑你，重嘛还咬你一口，这叫 discernment。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你怎么样，那你在这里你就可以知道智慧的重要。智慧，你没有这个聪明智慧，你怎么能够分辨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什么是猪什么是狗，很不容易的。这个你怎么样得到它？那所以第七节就开始讲到如何得到这个聪明智慧，就是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寻见，叩门给你们开门，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三个动词，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寻，第三个呢要叩。这三个动词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寻求智慧的那一个态度。你要常常在神面前怎么样求，求了以后你还要怎么样花力气去找。你不能只是祷告完你也不做任何的事情，这不行的。你要去主动的去找，找不到你还怎么样敲叩门。这个三个动词就说到要寻求智慧的那个态度。你如果去读我讲义上讲了箴言二章二到六，四章五到七，八章十二，这几节圣经就讲义上都有的。这些圣经就告诉我们古时候这些有智慧的人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态度，就是这三个字的所讲的。你要有这样的态度就是你的了。然后后面就讲到你还要分辨怎么样的门，怎么样的路，怎么样的生命。有两种路，有两种门，有两种生命，有两种工人，有两种工作，这一个都是需要智慧你才能够辨别出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路走的不对，我们信主信对了，路走错了。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是信了主了，但是我们的工作做错了。这一些都是需要智慧聪明来分辨的。最重要的一个王在旧约里面有智慧的，他是谁？所罗门。他为什么叫有智慧？你看他能够判断真的假的，分辨得很清楚，对不对？所以这些就告诉我们在天国之子里头他们都是有智慧有聪明的人。那么他们智慧聪明不是生来就有，是去求，是去寻，是去敲去找。我们要花代价，换言之就是要出代价去寻求的。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些重要的事情上能够分别，让我们能够保守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有点祷告，然后我们可以发问。 天父，我们感谢你晚上把你的话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虽然我们读了